这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88年1月28日，公元2001年3月2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葛龙制作采访期间表示。欧洲外长会议就不会与美国联合定案的决议很遗憾，但不是绝望。加拿大西藏协会为宣传西藏问题而举行了一次大型音乐会。加拿大西藏协会呼吁加拿大总理要支持美国政府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汉族沙僧在西藏大量贩卖强制弹药，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安全造成威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欧盟将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表示严重关切中共破坏人权。对于美国将在日内瓦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一事，欧盟给予支持，但不会同美国共同提案。这就意味着，即使美国在人权年会中提案谴责中共，该提案也无法通过程序审查，成为大会正式提案。有关一事，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智东中央区接时，他表示，本周一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同时，欧盟作出决定支持谴责中国人权。对于美国将在人权年会中提案谴责中国人权一事，欧盟不会与美国共同提案。就欧盟在最要紧的关头做出这一决定，令我们感到遗憾。一方面也许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从而使遭受中共严重践踏言论、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持续破坏自由意义的人士，长期以来对欧盟所抱有的期望渐渐地失去信心。智东中央区接还表示，至于欧盟是否支持美国提案是次要的，现在我们最重视与关注的是欧盟是否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高度关切中共严重践踏人权行为，敦促中共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其中包括言论、宗教、信仰自由权。
加拿大阿里巴特地区西藏协会和声援西藏问题学生协会联合在哥根特为声援西藏问题举办了一次音乐会，将近500多人参加了音乐会。音乐会上有9个自愿演出的团体表演了节目，阿里巴特西藏难民特别表演了5项节目。节目通过艺术的形象，从正面、侧面等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藏族和汉族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上个月，加拿大总理克里蒂安率团对中国进行上一性访问时，加拿大代表团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在国际饭店正在签署一项协议时，为声援西藏问题特意从加拿大赶到北京，并在饭店外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的加拿大学生山姆·布拉斯是本次音乐会的特邀嘉宾。山姆·布拉斯和另外一名学生在北京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的示威抗议活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此次音乐会上，阿里巴特西藏协会代表格桑多杰向来宾介绍了西藏之前的历史，现今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强行统治下悲惨的生活景象。之后来宾们都表示深受感动，在往后力所能及的为适应西藏问题做一点事情。本次音乐会从头到尾一直洋溢着欢笑与激动，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加拿大总理克里蒂安与上个月赴中国进行商贸性访问的时候，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的同时，严厉谴责了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敦促中国政府不要拖延时间，尽快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解决藏中问题。 而江泽民对此只字不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也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法轮功信徒的残酷行为。中国反邪教组织的官员严厉反驳罗宾逊夫人，对此一文不知。罗宾逊夫人访问中国的一周前，欧盟联合协会推出了年终人权报告的同时，美国政府就中国人权状况极端恶化、西藏、中国基督教徒、法轮功信徒正在遭受各种镇压及虐待行为等一系列具有真实可靠资料的年终人权报告。美国新政府也将在今年第57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行为。加拿大西藏协会会员比利马林表示，使用武装镇压人民的统治者是不能单靠和谈来制止。例如，在自己家中或邻居当中出现毫无根据的歧视虐待行为，我们有权利用法律给予制裁。如果我们对此持不闻不问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同虐待与歧视人民的压迫者毫无区别。吉林马林海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在人类史上成为武装暴力镇压人民最严重的国家，因此中国政府违反国际宪章的行为，我们不给予强烈抗议和指责的话，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加拿大西藏协会吉林马林强调，我们加拿大总理高度注重人权，因此我们呼吁总理不仅在与口头言论，而且运用落实贯彻执行，在第57次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支持美国提案，谴责中国践踏人权。
来自尼泊尔常驻记者蔡林发来的消息，西藏扎西喀巴地区经常从中国内地汉人和回族商人用了各种形式的步枪进行倒卖，当地牧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高价卖来的步枪，这些步枪中有半自动的，也有全自动的，难免在人与人之间或是在草山灯上出现像一些经常性的小矛盾。自从大部分牧民拥有步枪以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往往成为大矛盾，因为大家懂不懂就动用枪，因此人民难层出不穷。在中国的法律中，倒卖枪支弹药、私人保存枪支都是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可是在西藏地区倒卖枪支弹药却没有人过问。西藏扎西喀巴地区汉族和回族商人经常带来很多烈性的枪支进行交易，但从来没有受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制止。中共当局不是不知道在西藏地区大量从事枪支买卖的事情，更不是没有办法制止这类行为，而是不管不理，因为西藏人民自相残杀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再说中国对西藏最关心的问题是政治稳定，西藏的社会稳定几乎压倒一切，因此违法违纪的勾当都是不重要的。再说即使针对事情采取的也仅仅是表面形式，从来没有想过根除此类买卖枪支的违法行为。本台记者引述一位刚从西藏扎西喀巴流亡到尼泊尔的南密的话说，每年都有很多倒卖枪支的汉族商人从中国内地用来很多步枪和子弹，这些枪支都是新的，自从这些枪支的出现对扎西喀巴安宁的生活带来了灾难，当地农民每天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环境中祈求平安，切到西藏早日独立，脱离中共的统治。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按照西藏传统，为什么满洲皇帝屡次邀请达赖喇嘛？原因是达赖喇嘛三世在1578年说过预言，说安达汗的后裔要在80年代后当蒙古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西藏人认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关系很密切，就认为预言实现了。中国传统则认为邀请是重申达赖喇嘛三世和蒙古人结成的友好关系，还有达赖喇嘛四世是蒙古人，更加强了这种关系。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中国，满洲皇帝希望他们利用他的宗教威信劝止蒙古人侵犯中国地方。当达赖喇嘛要离开时，班禅从后藏来到达姆给他送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六天，然后向边界进发。固始汗和帝悉又陪伴他走了一天的路。达赖喇嘛一路上受到西藏牧民和蒙古部落的欢迎，在青海湖附近的扎纳康中地方，他受到西藏人的极为浓重的欢迎。过了新年以后，一路就由满洲人照顾了。八月，满洲皇帝收到达赖喇嘛的一封信，请求皇帝到中国边界以外的一个地方来会他，要不要出去会见达赖喇嘛，向他表示敬意，以取得克尔克蒙古的归顺。在皇庭的满汉官员中进行了辩证，满洲人主张皇帝去，汉人则建议派亲王去送礼。在达赖喇嘛尚未进入中国本部界时，达成一种安排，达赖喇嘛将带少数随从进入汉地，皇帝将在一个适当的地点会他。一路上各种礼物和欢迎的信不断的由皇帝的使者送到达赖喇嘛手中。在九月初，又一位使节送来礼物，地点是在宁夏。从这里达赖喇嘛就不再骑马，而是坐上皇帝送来的一顶黄色轿子。十一月初二，仍然在路上来了一位汉大臣，通知他满洲皇帝就要来会他了，要求达赖喇嘛先走。他就带了300名官员出发。第二天，剩下的人继续前进。接着皇帝的军队司令官带着3000骑兵来到了，告诉达赖喇嘛第二天皇帝就要来了，然后演习了朝见的仪式。在12月16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了一座城叫高头。达赖喇嘛在官员夹道中进入城内，当远远地看到宫殿时，达赖喇嘛的随从都下了马，仍然坐在轿子里。在进宫门时，达赖喇嘛下了轿子，站在黄色的丝织地毯上，从宫门进去走了一半路，顺治皇帝就出来迎接他了。满洲皇帝拉住达赖喇嘛的手，通过了一个议员进行互相的问候，然后他们一起进了宫里。在这里，达赖喇嘛的随从把呈现的西藏礼品陈列出来，在和主任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后，达赖喇嘛回到准备好的宾馆去。有些记载说皇帝是在打猎时遇到了达赖喇嘛一行，但是皇帝使得的周密的准备和西藏记载的叙述都证明皇帝是专门从北京出去会见达赖喇嘛的。12月17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北京，住在皇师，这是专门为了招待达赖喇嘛的。高级满洲官员天天来看他。25日，两位大臣来访他，带来了朝见皇帝时的各种用品。
现在下着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内容提要。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嘎龙制作采访期间表示，包括外长回忆就不会与美国联合提案的决议很遗憾，但不是绝望。加拿大西藏协会为宣传西藏文体而举办了一次大型音乐会。加拿大西藏协会呼吁加拿大总理要支持美国政府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汉族商人在西藏大量倒卖枪支弹药，对西藏人民的生活造成威胁。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我大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